星期二的这份报告名为《非自愿回国：中国迫使海外逃犯归国的秘密行动》，其中提到，大约自2014年以来，截至去年年底，已有大约10000名中国逃犯返回中国。报告说，这些海外人员均是非自愿返回中国的，但中国政府则将其描述为自愿回国。报告还说，非自愿回国是中国跨国压制扩张的基石，但这种现象在西方鲜为人知。中国在2014年启动了猎狐行动，旨在将被控腐败的海外人员带回中国。2015年4月，中国又推出了天网行动，猎狐行动便被列入其中，成为天网行动的众多项目之一。中国官方说，天网行动是追逃追赃的标志性行动。天网行动主管方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1年表示，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追回的外逃人员人数逐年增加，从2015年的1023人增加到2019年的2041人。保护卫士在报告中称，中国会通过3种手段令海外人员非自愿返回中国。非自愿返回是指使用非传统的，通常是非法的手段，强迫某人违背意愿返回中国。通常这些人会面临监禁。这3种手段分别是骚扰海外人员在中国的家人，派遣代理人恐吓劝说海外目标，以及直接绑架。报告共同作者、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手段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他说，
在很多案例里面，他可能同时有派遣特工或者代理人到那个所在国去，那同时他那个目标人物在国内，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也已经被威胁，就是他可能是双管齐下或者是多管齐下的。
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中国威胁海外人员在华家人的案例，其中便包括曾公开批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被中国当局指控腐败的前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报告说，中国曾试图让身在加拿大的谢卫东自愿回国，但在谢拒绝后，中国警方拘留了他的妹妹，然后拘留了他在中国的儿子，警方还联系了他的前妻、以前的长期商业伙伴和其他一些人，目的都是说服他回去。纽约职业律师也是天网行动目标人物代理律师李进进向美国之音介绍说，中国政府有时会关注目标人物的所有亲戚关系，冻结亲戚们的财产，如果不能或不必冻结，就会给亲戚施加压力，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除威胁身在国内的亲友外，中国政府还会派遣中国警察或代理人前往海外目标所在国，通过承诺或威胁迫使其返回中国，这种做法有时是秘密进行的，但也有时得到了目标所在国的许可。例如2015年时，中国警方与老挝警方秘密合作，在老挝追捕前税务官员庞顺喜和商人安慧民。李进进还表示，在其中一个案子中，湖北检察院找到了一位与其目标人物相熟识的澳大利亚公民充当中间人，劝说目标人物回国，这是中国派遣代理人的一种方法。报告还提到，在极端情况下，中国当局还会在海外绑架目标，然后带回中国。报告说，由于绑架是秘密行动，因此很难获得关于绑架如何进行的准确和详细资料，但有时监控录像会提供一些信息。例如2017年时，香港四季酒店提供的监控显示，加拿大华裔富翁肖建华被大约6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带走。保护卫士组织的报告说，尽管与北京进行国际司法合作有正当理由，但中国在国际司法合作中侵犯其他国家司法主权和违反惯例的做法，破坏了开展此类合作或继续现有合作所需的信任。报告还说，非自愿回国是打击跨境犯罪的合法司法合作的一个重大障碍。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表示，
其实我们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一年，不管是天网行动或者是其他所谓的追逃行动，都有可能会变本加厉。那一些就是不尊重当地国家甚至破坏其他国家主权的这些行为， 都有可能变本加厉。
他接着说。
我们会担心，就是如果其他国家政府漠视、姑息这种做法的话，那将会有更多人的人权受到迫害。
保护卫士组织认为，在争取民主国家同意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方面，中国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其中一些协议已被批准，但引渡仍是出了名的困难和缓慢。报告说，扩大这种合作是习近平的一项关键政策。北京对各种司法合作协议有着强烈愿望，外国政府应将其用于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维护法治和捍卫司法主权。报告的最后还建议中国政府与适当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合作，同时向中国施压，禁止其在海外进行绑架等非法行为。此外，外国政府还需要调查中国使用的方法，非自愿返回所针对的目标。陈彦廷说，中国特工或警察在海外骚扰、胁迫天网行动目标人物时，外国政府也应在调查后对事件进行曝光，甚至起诉。这可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报告还提到，地方机构和法院也应了解中国迫使海外人员非自愿回国的做法，以及这些人回到中国后所面临的风险。他们有可能遭受酷刑，他们几乎肯定得不到公平的审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